同学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临济语录》，打开《禅宗法本》第68页。好，我们看第三段：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寻然，参学之人大须仔细。这个禅宗啊，是见性的法门，是出离生死轮回的法门啊。如果你想学禅宗，那你就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要彻底清醒过来，而不能因循度日不能浪费光阴，死活寻然生命无常就那么点时间。学习禅宗的人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我要了解实相我要处理生死轮回，我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活下去我要抓住这个宝贵的生命，好好的用一番功夫，所以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要非常的认真，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学习佛法、学习禅宗，并不是100%的这种迫切的心，也不是100%真诚的心，没有一个紧迫感，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甚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目前的一些生活中的烦恼，粗的烦恼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借助于佛法然后了解到接触到禅宗，也想学习一下。但这个你都，如果你抱着这种心理来学习禅宗，其实你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学习禅宗的人就是要连根拔掉彻底颠覆你以前所有的理念、所有的认知、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看法，全都进行一个大扫除彻底的扫荡的，扫荡的干干净净你才能够入得了宗门。所以说，你心里边有知见、有观念有执着、有情执有法执，这些都入不了宗门为什么要大须仔细？就是你要。竖起耳朵就形容你的心要十分的警觉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学这一门不能就说稀里糊涂的，或者是说抱着侥幸心理想求一个想走一个捷径，想找一个捷径，想修个3天5天10天8天我就把这个事情弄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这里的主客是指参学的人和被参学的人。比如说大珠慧海和尚去见马祖，那大珠就是客，马祖就是主那参学的人来见祖师、来见禅师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言论往来。就算不说话，不那一站。那也是一种言论，那是无声的言论，比如说云门去见陈木舟，对吧？陈木舟一开门一看是云门，咣就把门推上，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话3次来拜访这个云门禅，3次来拜访陈木舟，3次拒之门外，第3次给他留个缝让他腿进来了，腿进来了，看抓住好机会，咣又给关上了，把脚给压了把脚给弄坏了。但是正是因为第3次这样的一个关门，云门就大悟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言论往来有文字语言上的言论往来，有这个禅机有这种无声的境界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鸡犬喜怒，或现半身，或成狮子，或成象王我们看这几个这几个都是不论主客他们之间怎么去表现自己，都是这几个应物现形、全体作用、把鸡犬喜怒现半身、成狮子或成象王这些都是真正见性的开悟的人他会使用的手段他不会再迷于境界也不会执着文字应物现形就是你来我就 直接自自然然显现出一个像，哎，你来问如何是佛法啊？你，哎，吃饭了吗？吃过了，吃过了，洗洗钵去啊？哎，你以前来过这儿吗？没来过，没来过，洗钵去。你以前来过这儿吗？来过啊，洗钵去，应物现形啊。哎，师傅，我想问你个问题，去该干嘛干嘛去啊？我现在没空，哎，这都是应物现形，但你不要。忽视了这些，很平常啊，很随意的境界，往往在这个时候，其实祖师已经给你最好的开示了，或全体作用。我们看刚才讲过这个陈木舟啊，把云门拒之门外，还有黄檗禅师三次打这个临济，这都是全体作用啊。或把鸡犬喜怒，这个鸡犬喜怒啊，就是祖师他有自己的一些手段啊，你比如说。这个德山宣鉴去见龙潭崇信禅师，对吧？这个天黑了啊，这个德山想离开，然后龙潭崇信给了他一个纸烛啊，一喊他一接吹灭了啊，一吹灭当时德山啊就悟了。这个就是啊，鸡犬喜怒啊。或现半身，现半身啊，就是好像啊，比如说有学员来啊，祖师在这儿，先给你一个，这个德山去见伟山，对吧？刚一跨进门，伟山就探出个身子啊，就上坐到了法座上，这个也算现半身。但是德山很厉害，直接扭头就走了。刚一走，他又觉得这样不好，太草草了，又回来了啊，这叫现半身啊。虽然是现半身啊，好像是。在禅机里啊落了这个啊落了下风，好像是落了下风，其实不然啊，只是给你一个先给你一个小的境界啊，让你觉得哎你自己还挺厉害，就是就像那个啊比武之间先输你半招，这个输是有意的输而不是真输啊。或成狮子直接就对吧、啊、比如说有人来见临济如何是佛，临济当时就喝嘿啊，这是成狮子，直接给你一种气势。啊，比如说陈木舟尊者啊，岩头全鹤禅师，哎，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你一来，直接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顿啊，这叫成狮子，让你毫无招架之力啊。或成象王，这个象王那就更大啊，大气了，哎，这都是祖师各种啊，面对学员时候啊所用的各种霹雳的手段啊，犀利的手段啊，这个。雷霆手段，这个雷霆手段并不是说简单的呵斥啊，你很难想象他哎怎么去对你啊，可能你一来一下子啪给你摔那儿，这也是啊丞相王哎。如有真正学人啊，便喝。真正学人就是祖师会看到啊，这个参学的人有那么点意思啊。这个他直接一上来啊，他就先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啊，善知识不辨是镜，便上他镜上做模做样，学人便喝啊。啊，这个便喝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学人来参祖师，祖师一上来就喝啊，拈出一个胶盆子啊，这个拈出一个胶盆子就是学人他会，这里边是指学人会啊，就胶盆子就是啊一个镜。哎，一个假的一个机关，让你就是骗善知识。那善知识不知道它是镜啊，然后就顺着这个学人问的问题啊，比如说学人会啊，他曾经考善知识，师傅您好，请您给我讲一讲什么是三昧啊，什么是真如境界，这就是个镜。但是善知识如果不会的话，就开始给你解释三昧真如境界啊。便上他镜上做模做样，就被这个一句话啊，比如说祖师讲这个啊，不借鉴啊，这个学人哎问曹山说不借鉴，那什么是不借鉴？这个善知就开始解释，这就是哎被这个学人拈出这个胶盆子给骗了。这个胶盆子就是为了粘你的啊，为什么叫胶盆子呢？对吧？胶盆子就是粘着这个盆子，你一探头就把你粘住了。而善知识如果他不懂的话，他 直接就入了这个教盆子了啊，便上他敬上坐摩多样，坐摩多样就是开始解释智解。那学人一听这个就知道不对了，学人便喝，哼呀呀，或者是，就一喝，其实是直接就，把这个他所参的，本来是他要参的这个善知把他给否定了啊，知道他不会。前人不肯放这个善知识啊，虽然学人喝他，其实他已经落了下风了，但是这个善知识他不肯认输啊。此事膏肓之病不堪医。那贺他如果说这个善知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突然之间他明白了，被学人这么一贺，其实说是学人和和这个主人，其实并没有说一个绝对的一个客和主啊，谁厉害谁才是真正的主。就算有人，比如说我们看啊，林济去见啊，去参这个赵州，未必说林济就以学人的身份去参赵州，他们可能就会去勘验对方啊，甚至去。我们知道有的人去见一个人，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悟啊，而去见的这个人啊，他却悟了，他就去勘验啊，就是先弄一个镜，对方如果一看对方不识就喝啊，这时候对方如果他明白，他一下子他就悟了，他就不讲话了，他就赶紧给这个来参学的人会给他礼拜啊。但是这个做主的这个他如果啊完全不懂，不肯放，还在那解释啊，还在那强词夺理，这是膏肓之病不堪医，这种就已经没得救了啊！这个学人就赶紧扭头就走就行了，不用跟他多说啊，知道他还在意识知觉里边出不来啊。这换作客看主，客看主就是客，他是悟的，他是明白的，他去勘验这个他要参见的这个人啊，这是其中一个啊，客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事主看客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学人来见善知识，善知识也不拈出一个镜，也不用考他，那个学人呢，他只要问一个东西，这个善知识就把他否定，就夺就是否定啊，就不认可他，就只要他一讲就把他打掉，一讲就把他打掉。这个学人他不同意啊，他还在那儿矫情，还在那儿抬杠，还在那儿辩解啊，抵死不放，这是主看客。这时候善知识就心里就很清楚了，这个学人还是糊涂蛋啊，他你看他说的东西明明就是一种缚啊，一种缠缚，我把他解除了，他还要套，刚解开他又套进去，还玩命的被身上套，这叫主看客。这个是啊，作为参学的人他还不明白啊，他是一个糊涂的人，而去见的这个善知识他是明白的人啊，这是一种。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镜出善知识前，善知识变得是镜，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啊，善知识即云多哉，不识好恶啊，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啊。我们如果这一段啊，四种啊，客看主，客主看客，主看主，客看客，这四种如果大家全都搞懂了啊，你到任何地方参学，你也可以，其实这个东西考也没有那么难，你随便问一个东西啊，你如果听懂了我讲临济语录，你随便到一个善知识，你也抱着一种啊恭敬心，你就很自然的问一下师傅，您能给我讲讲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他如果开始给你讲这个东西，那这个人就没见性，大家记住了啊。您能给我讲讲这个赵州所说的这个无佛性啊，他如果在这上边啊还在给你辩解讲解，全无交涉啊，问问这个东山首出，他说麻三斤，什么是麻三斤？他只要一打辈儿，只要一响啊，你就知道这个都是没有见性啊，这个师傅没有见性啊。我们看什么是主看主啊，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镜出善知识前啊，清净镜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镜啊，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镜，对吧？那善知识变得是镜，把得抛向坑里。清净镜，比如说啊，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本来清净啊，大家都是不增不减。说这个东西其实啊，我们听上去一点都没有问题，对吧？你比如说，神会他说啊，这个无头无尾无名无字的是我本源佛性，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切众生啊，本性不生不灭，没有死亡。但是说这个理啊，是诸佛的之见，是诸佛的这个啊所证的理，但不是你证的理啊，你只是知道这个理，你还不会啊。但是 你到这个善知面前，你说了一个这么清楚明白的理，善知是知道你是知见，就否定你啊。你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啊。哎，把德抛向坑里啊。你说了一个狗这个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说你无佛性。这个学人一听，哇，这个师傅厉害啊，我说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其实学员他知道，他就诚心学习，他就诚心说了一个知见的东西，他自己知道的是知见，他就是考这个啊，考这个他参访的这个善知识啊。所以他就说一个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这个善知就说你无佛性啊，或者是说哎，女人也有佛性，佛性不分南北，然后这个善知说佛性啊分南北啊。这是学人一听这个就言大好，那善知识就说，善知识不会说被他所说的一个大好所骗，多灾不识好恶啊，不要否定，不要这个诽谤我啊，什么大好，就是学人辩礼拜。这时候换作主看主，这是两个明白人在一起啊，而不像有些人他会执着一个啊，就是说哎，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或者是佛性没有南北之分。我曾经就见过一个人，我说佛性怎么没有南北之分，他就眼就瞪了，佛性怎么没有，怎么会有南北之分呢？佛性是无男女的，你怎么说有男女之分？我说有，我说男的佛性二两，女的佛性四两重。哎，他更不明白了，知道吗？所以说这就学人，如果他自己一下子他本身就是悟的，他用这个东西来考你，那你没有被他骗，这叫主看主啊。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便，互为客看客。这个啊，是别说过去啊，就是现在，就是自古以来，这个是最多的啊。就是客与主两个都糊涂啊，问一个，哎呀，师傅您给我讲讲这个，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力啊，这个因果，讲讲这个，怎么修福，这些修福跟你解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跟你见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问这些问题啊，师傅我怎么啊才能够修出禅定来啊，我怎么才能够啊让自己一念不生，问了一个迷惑的问题啊。这个善知识呢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样披枷带锁，就是这个学人的知见本身就是啊一种枷锁套在自己身上，如果是明眼的善知识应该帮他把这个枷锁去掉，但是到了善知识跟前，因为这个善知识没有开悟见性，他不懂，他又更与安逸重枷锁，就在他的问题上又加了一个束缚，就告他怎么修的禅定啊。本来你应该告他要放下这个东西啊，好好以平常心来待人接物，来不染万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禅定，反而给他讲了一堆禅定啊。比如说我们还是拿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个例子来讲啊，两个比丘犯淫杀，对不对？去找优婆离啊，本来是想让微波离给解缚的啊，优婆离解缚的，优婆离非但没解缚，又给他讲啊，你们这个确实有罪，哎，你们要好好忏悔，要如法的去修行，不然的话会堕地狱的，又给加了一层，导致这两个比丘啊更加的恐惧啊。这就是善知识更与安逸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便。这个学人听了这个善知识讲，心里还挺高兴的，都不知道啊，都互相的都都不了解实相，互为客看客，就是迷惑的人去见迷惑的人啊，然后两个人还都以为自己挺明白，这个就很搞笑了啊。世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大家回忆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不是？你去见一个善知识，你问他的问题，你用现在你学临济语录啊，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学的这个啊传经法要学脉论，包括我讲的一些公案，你想一想，对吧？曾经有人给你啊真正解答过吗？全都是给你知解啊，而你问的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啊，也不是什么烦恼，也不是实有的，但是对方就顺着你那个问题就帮你套了一个枷锁，你本来就有个枷锁，又给你套了个枷锁啊，这是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啊。如果他不是这样，那这个人就厉害了，就开悟了啊。大德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辩驳简易，知其邪正。我这样讲啊，都是帮着大家在参学的这条路上，在去见善知识的过程里边，我们能够知道对方啊，他是不是真正开悟见性了啊？你就用今天我们学的临济语录的这四种这种啊情况，一个是主看客，一个是啊 主看主，一个是啊客看主，一个是客看客啊，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明白啊，还是完全的颠倒啊。就算我们没有这种啊功夫，但是我们先啊知道这种见解，我们先在心里边啊了解有这样的啊几种情况，我们就能到时候分辨出来，然后自己再慢慢的去啊去善护念做功夫，把它变成自己的能力啊。道流实情大难，佛法优选，解得可可地。所以说啊，通过这样几个情况一讲，我们就知道了，哇，原来实相是如此难以默契啊，佛法是如此的玄妙幽深啊。对于不明白的人确实是很难的，但是当你有一天真正大悟了，他又简单到啊，哎，就像这样，就这么简单。非常的简单啊，你一点个头，哎，就这么简单，哎，解得可可地。什么叫可可地啊？就是你得真正的明白啊，一点这个啊疑惑的心都没有啊，就是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透彻。山僧静日与他说破，学者总不在意，对吧？这个别说临济了，我也是，我都说了多，就这点东西翻来覆去讲，天天视线，天天给你演，还是有些人啊，他就是他那个弦儿就没在那儿，他总恨不得听你讲些知解的东西，就你越给他讲真正的法事，他越不知道，他越错过。哎，你给他讲一些知解的，哎，这个听法的无一道人，那个就是佛性，哎，他这个特别爱听，他不知道听法的无一道人，那就是让你去用的，不是让你知解的啊。就关于这点东西我都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学者总不在意，千遍万遍脚底踏过啊，就讲了再多遍，就从那个言下，我这么讲的那个当下，对不对？比如说我让大家抓到头发，是不是咳嗽一声，是不是他错过，他就脑子一直在转，对吧？我前两天啊，我们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见面会的时候，那个小伙子也是那样，我那已经就给他开始大法了，他那还要开始大法，什么大法？我给他杯子，他直接就喝水，他还在那一边喝一边说那是不是？哎，这就叫脚底踏过啊，当面就错过去了。哎，黑墨熏的啊，无一个行断，历历不明。就是你这个知解一下子把你的本性，把你本有的这个妙用，正用的都是啊，都是非常流畅，对吧？我们啊，跟师傅喝一杯，不是，其实就是白水啊，大家不要多想啊，跟师傅喝一杯啊。他举起来一喝，完了就是吧，在那一边喝的还一边想。这就是啊，黑墨熏的，无一个形断，历历不明，无一个就把我们的这个妙用，整个就盖上了啊，就进入了这。说学人信不及，他还是在琢磨，还是在想，他不懂这个，就是真正的啊，最上乘的法，直接解脱的法，非常非常简单，都对啊，就是不经意就开悟啊，只要你不经意识就是开悟。大家这一天之中，这一生之中，我们可能也得有70%到80%的时间。都是不经意间啊，都是只用是吧？也没怎么想，就往往对那些执着的地方，哎，以前没学佛法，就执着世间的有一些情啊、爱的啊，哎，这个钱啊、财的这些地方，就在那点儿那个具体的那些时间里边，我们有执着是吧？我们啊，在大脑里边哎思虑啊、计较，但是其他时间我们其实都是不经意，不经意就是开悟，大家记住啊，这个世间法里有个词叫不经意间。这个是最妙的，不经意间就是开悟，就是见性啊！但是你千万不要想哦，不经意完了你又经意了，对不对？这个不经意千万不要想，一想又经意了啊！那怎么才能不经意？来，咱们手里有水，咱端下来干一个啊！这个虽然说我提议的这个也是不经意啊，因为我们就喝水，是不是？哎，这个我后边凿不的就是经意了啊！正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经意啊。所以不明白的人便向名句上升解，哎，一讲一个东西他就开始升解啊，竹子这话头就去了，年登半百啊，只管傍家赴死施行，都过了50岁了啊，古代的时候到了50都已经算啊慢慢奔入老年了啊，不像现代人，现在寿命都提高了啊，70-80也不叫老，过去60-70都算啊老人了，活这么大岁数了，只是傍家赴死施行。傍家赴死就是心向外驰啊，不见自己本性，一直向外去找什么啊，背着这个啊这个死尸到处去走，但却担子天下走， 担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色身啊，本来色身就是道场，一下就开悟了，都是开悟的啊，还去到处乱走，说早邪前有日在，将来还是要哎，要偿的这些业啊，你自己这个业识的这种奔波啊，一定会偿还的，就是还是在生死里边出不来。大德山僧说向外无法，就是啊，临济他说，我一直说啊，不要向外跑，向外无法啊，学人不会啊，便即向里作解啊。我也曾经跟大家讲啊，不要去啊向外找啊，不要去向外找就完了啊，并不是说让你到里边再找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回到自己这里，不是有个自己可回，回到自己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不要着外相，不要着外相，你就回到自己这儿了。所谓回到自己这儿，就是当下你在干什么，见闻觉知，直接干，直接做。哎，你正在炒菜就继续炒菜，不要打妄想。哎，你正在扫地就扫地，你坐在那儿歇着就坐着歇着，甚至你坐在那儿玩手机就玩手机。这些个就是你没有向外持啊，并不是说让你回到一个所谓的里边来，没有一个里边，不向外就是里啊。但是这个学人不会，他就变即向里作解，变即以必作。啊，舌主上颚湛然不动啊，为什么他要关心，要看这个心，不停的看这个心向里找啊，就是要要入一个境界里边，所以以臂坐就是坐在那里啊，舌主上颚，把舌头顶在上颚，湛然不动，身体岿然不动啊，取此为是祖师啊，取此为是祖门佛法，把这个当成了啊禅宗，当成了正法，这个错了啊，大错，是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你即认他无名为狼主。你如果取那种啊，就坐在那里一念不生，哇，很清静，哇，很静，很寂静，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就停在那里面，住在那里面，享受这种寂静，这就错了，有住了啊，自性没有清静不清静啊，没有清静不清静才叫真清静，这个真清静是没有静可得的，没有受可得的，没有觉受可得的。你觉受到的，你感觉到的清静不是真正的清静，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在坐禅中你感受到的那种清静早就不是了啊。我们可以说哎，这一坐的坐得挺好，但是你不要把坐得很好当成是开悟，那个开悟什么时候都是啊。你可以享受这种清安啊，这种无事念头少了啊，也没有什么事，但是不要把那个清静当成自性的清静啊。你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啊，你即认他无名为狼主。你记住，你一个清净境的念一生，那就无名；你一住，那就啊知上立之即无名本啊。嗯，所以古人云：“湛湛黑暗，湛湛黑暗深坑，始可怖畏。”啊，这个湛湛黑暗深坑就是啊涅槃的境界，寂静的境界是非常的可怕的，很多人都会迷在这里边啊。就是执着涅槃的境界，哎，执着这种清净的境界啊，就是百尺竿头，他认为到家了啊，他不能啊更向前一步啊，哎，这个十方世界是全身啊，百尺竿头须进步啊，就是要舍掉你那个制高点，舍掉你那个啊死水，哎，黑就是黑轰轰的那个境啊，你以为是清净境，它其实是黑暗深坑，实可怖畏啊，所谓啊这个明月哈，明月帘下转身难啊，荆棘丛中容易过，明月帘下转身难，这个就是非常的清净，哇，特别的美好，特别的美妙，就很容易让人守着这个啊，贪着这个。为什么很多人爱修禅定啊？因为禅定那个境界跟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五蕴啊，这种色受想行识总是有一个感受，总是有个觉受，总是不是这酸就是那疼啊，比这个要美多了啊，甚至说啊完全没法形容的那种啊，就是像，哎呀，很柔空是吧？哎，动涌西漠，西涌东漠，对吧？哎，甚至说能有各种的啊觉受，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啊，七宝石八功德水都能感受到，哇，那个水在身上冲，哇，那种啊美妙的感受，它很贪着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黑暗深坑，实可怖畏，此之是也啊，正是啊讲这个。大家就是学法人不明白的地方啊，就是贪着这种解脱寂静啊，就不愿意动，就不能够回小向大，不能够和光同尘接触，就利益众生，你最多也只是个自己啊，在暂时得个小解脱。你若任他动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动，应可是道也。你如果任他，你不执着这个静啊，如果任动是，那草木也都动，那 难道草木能够啊开悟见性，他们应该，他们是道吗？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既不能执着不动，也不能执着动啊，动与不动俱无自性。因为有些人就说，哦，师傅原来不用入定就可以开悟见性，那我天天也不用打坐了，我一直我该干嘛干嘛。你该干嘛干嘛，你要看到你该干嘛干嘛后面那念心是不是有执着，是不是有所求，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的领悟诸法空相，是不是还在求有为有所得，所以才去动。如果是心没有完全静下来，你那个动一样的啊，跟不动是一样的，都是颠倒的啊。所以动与不动俱无自性，你若向动处捉它，它向不动处立。如果你想通过动啊，来这个见到这个本性啊，来与本性相依相默契，那它就跑不动的地方去。你若向不动处捉它，它向动处立。反正只要你找它，你想跟它相应就不能相应，你不想跟它相应啊，反而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啊。譬如浅泉鱼啊，这个浅泉鱼就是潜到泉水底下的那个鱼啊。我们有时候在小溪边，清澈的小溪边能看到鱼里那个清，那个小溪水非常的清净，看到游鱼在那游啊。古波而自跃啊，突然之间就跃起来了啊。这个就形容我们的那个本性，你是把捉不到它的。你当你想找它就找不到，它非常的自在，非常的神秘，就是非常的神奇。大德动与不动是二种境，还是无一道人用动用不动。所以动和不动我们都不要去执着，我们可以受用动或不动。比如说我们想做事就做事啊，我们没有事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做，是吧？也可以享受残月为乐啊，也可以享受直用直行，也可以享受行云流水，也可以享用寂静啊清安，也可以享受这种游戏的快乐啊，捉足运奔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享受。但是哪个也不要执着啊，因为这个是能够用动与不动的那个无一道人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好，我们看下边一段啊。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做三种根器段啊。这些从四面八方来参学的人啊，我一般都是把他们分为三种根器来判断他们啊。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不而不出其法。中下根器的就是他不是最上层根器的啊，中层下层的根器的人，他来的时候我只是夺其境而不出其法，他有执着的地方我给他指出来啊。但是呢，因为中下根器你直接让他全体作用他又不会，这个时候他所比如说啊，是我在家读楞严咒啊，我在家这个读金刚经，我在家在家打坐，你要观察他，他不是那种一听你给他讲最上乘法也好，你给他就是使用一个祖师的手段，他完全懵的那种状态，他不是这个一点就破了。那你就告诉他，那你继续在家里先打坐啊，先牧牛，这就是夺其境而不出其法。所谓夺其境，就是他有执着的地方，你帮他指出来，告诉他你这个以后就不要再礼佛了啊，不要再拜佛了，什么100拜200拜500拜那个。只是劳累身体，那个不是修行啊，你可以当做锻炼身体可以，但是你把它当做功课，那个就不要去做了啊，也不要搞放生，也不要搞这种法会，也不要搞这种啊，大家去这跑那跑，这些东西告诉他不要再做了，他做的错的地方告诉他不要再做了，但是他做的相应的那个功课能帮着他，就是说安住下来的那个法先不要帮他出，因为他根器就是如此啊，就是夺其境而不出其法。或中上根器来，那我便净法俱夺。中上根器就好一点了啊，你就是天天你就没事儿，你就直接在生活中修，是吧？你也不用，你也不用这个再学那些以前学的那些知识的东西，也不用刻意做一些功课，你就直接在生活中，你能够不染啊，你能够直用直行，这也是修，但是这是就更直接、更快的一种修行，这需要根器好一点，是中上根器啊。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净法人俱不多啊，上上根器来就净也不多，法也不多，人也不多，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啊，我也不跟你讲，你天天你自己啊看着办，你愿意打坐就打坐，不愿意打坐就拉倒，你愿意诵经就诵经，不愿意诵经就你自己管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修行。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这个出格人就是我 给你来一巴掌，你可能就开悟了啊！看到这个人啊，问的问题的时候，我夸就是是吧？哎，打他脑门一下啊，或者是给他来一脚啊，或者是骂他几句啊，或者是直接给他表演一个哈、啊，表演一个翻个跟头是吧？此间三生此间便全体度，这个还得我们看祖师也是啊，不舍这个为法忘躯，对吧？你看那个迦山善会。迦山善会去见传子和尚啊，德成传子。最后，这个迦山善会肯定是啊大根气的啊，就但是他还疑惑，频频回头，还以为还有点怎么东西没明白。你不行，师傅再给我讲一句。德成传子一看这样，直接就跳船就自尽了啊，这叫全体作用，不利根气，就不管他什么根气。那有时候我们道场也会来一些看上去啊，哎，就是很普通，岁数也不小啊，五十来岁、六十来岁的，但是你就发现他真的很。哎，你就跟着他根气很好，你一说他就通，他就明白。哎，他平时也是那样做的啊，这个你就不用给他绕远了啊，也不用告诉他每天诵多少部经，哎，打多少坐，他自己他就可能就会用了，妙用了啊。大德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啊，到了这个祖师的这个手段这儿啊，着力处不通风，就是没有你用劲儿的地方，你一用劲儿就错了啊。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哎，你刚一拟心，刚要一说一个什么的，那个早就古佛过去久矣啊。学人若眼定动，即眉交涉。这个眼定动，哎，对吧？哎，你眼定就是在那愣神了，听不懂了啊。你眼后不停的眨嘛，哎，一眨嘛，其实你就是琢磨了，就是你琢磨还是不琢磨，了无交涉啊。不管你是琢磨还是不琢磨，你不琢磨落无际，你琢磨就落意识，是不是？你就必须得立刻就得是吧？行了，我懂了，是吧？行了，就这么简单嘛，是吧？那你给我表演，你给我演一下看看，你给我说一句，师傅，见到您我太高兴了啊！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或者过来，哗把我抱住了啊！抱的还不行，还要使劲的搂。哎，法师傅，您原来这么瘦，我一直以为您挺胖的啊。这叫啊，眼也不定也不动。但是如果我们不会这个，就眼就定动了，定动就是你在那愣在那了，要不就琢磨，要不就不知道啊。你心即差，动念即乖，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石火电光这么迅速？就是你动念就，哎，这个念头比石火电光那个闪现的还快了，比打雷是吧？哎，这个打闪啊，比那个还快。所以你要没有点功夫，没有点对吧？哎，长时间的这种啊，定力也好，觉知也好啊。你是根本做不到啊！有人解者不离目前。如果你很会，你现在眼下立刻马上，对吧？来，我们拍个掌，哗，拍个掌，是吧？拍个掌。所以不离目前啊，佛法就这么简单啊！大家搓搓手吧，呵呵，来给自己来一下，呵呵。好，我们再看啊，最妙的已经过去了，你别在这琢磨了啊，琢磨又就又绕远了啊。大德，你单波囊使担子棒架走，求佛求法又回来了。我们看祖师讲法，就像，唱就像演奏交响乐似的，先演唱一组，对吧？一个小段，然后这里面有一种旋律，旋律是主旋律，在这个主旋律再加一些副旋律啊，次要的旋律。然后第二段又开始这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又高了一点啊，然后又配以辅以这个啊，次要的旋律啊。就一直在讲你单波囊使担子棒架走，求佛求法。基金如此持求的，你还拾取吗？就是谁带着你去到处走？哎呀，师傅我不会。谁在说不会？哎呀，师傅什么是开悟见性？谁在问什么是开悟见性啊？所以古人就说啊，会取不会的，对不对？你还有个不会的，不会的会说不会吗？对吧？不会的本身他会说吗？不是，还是有一个东西在说不会，对不对？哎，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啊，再说不会，但是这个东西啊，你一定啊得回来，不要再去啊意识里跑了啊。活泼泼的只是无根珠，这个东西活泼泼的灵动啊，能够有无限的神通啊，无限的妙用啊，有无限的手段啊，无限的花样哎，没有根，找不到它的根，找不到它的体，找不到它的啊，这个实有的性啊，它是无性之性。所以拥不聚，哎，你想把它拢住也拢不住啊，拨不散，你想把它扒拉开也扒拉不到，扒拉不散 啊，求着即转远，你求就远，哎，不求还在目前，你不想了啊，也不去问了，也不去思考了，哎，他又回来了，该干嘛干嘛，对吧？我们看外边非常啊，哎，阳光明媚，是不是？哎，身边啥都有，该干嘛干嘛啊，又回到目前了啊。灵音主耳，若人不信，徒劳百年。所以说，你真正会了，你这个肉耳就变成了佛耳啊，你的肉眼就变成了佛眼，就你只看的瞬间就相应了，听的瞬间就相应了，都不用文字性，哎，反文文字性早就远了啊！不要被那个文，不要被那个反啊，反文就是不要去分别那个音声，听不做听想，对不对？知上不立知即涅槃，知上立知就是无明，对吧？你一听不做听解就涅槃了。多简单，所以叫灵音主耳。这个灵音就是你真正得听明白这个临济的开始，包括我讲啊，你要会用，直接就默契掉，千万不要奔这跑啊！若人不信，徒劳百年。如果在这个刹那，在眼下这个瞬间，我让大家抠抠手这个瞬间，对不对？哎，你扭头看看你家里沙发上面，现在啊，沙发上有没有东西？是不是？看看电视还在吗？有没有电视？环顾一圈，对吧？你就这样做，不要声响，哎。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开悟啊，徒劳百年，你再过一百年你也很难开悟啊。倒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入毗卢遮那国土，入解脱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入法界，入慧，入境，入凡，入圣，入恶鬼畜生，都是一念心啊，都是一念心，对不对？我们一念就能开悟，我们一念就能够投胎，我们一念就能够啊到清净世界，我们一念就能啊，进入娑婆世界。所以娑婆世界不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念啊。你一念一住娑婆，一念一不住一出来啊，极乐。哎，你一念不住你成圣，你一念住成凡啊。你一念贪心起了没看到恶鬼啊，你一念又回来了不染了啊，哎，就解脱了，自在了啊。所以处处讨觅寻，你到处歇不下你这件心，到处去找去寻去追啊。皆不见有生有死，哎，你追了半天，讨了半天，哪有个生死，对不对？哎，我们都知道二祖去见达摩啊，二祖跟达摩讲，弟子心不安，请师安心。达摩说，哎，将心来，无畏如安。这个时候，二祖就找，哎，也是，我老说我心不安，我就找了个心，啊，良久，他说觅心不可得，啊，跟达摩祖说，我找不到我的心。啊，达摩就说：“未入安心境啊，你找不到心就对了，找不到心，那你怎么会还有个不安呢？心都没了，怎么还有个不安呢？为什么会不安呢？因为那个心一直在找，啊，一直在妄动，是吧？一直想抓取个东西又抓不到，啊，本来没有实性的心，不真实的心，以为是真实的，然后又去逐境，所以有不安，对吧？当你发现这个心的体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这个时候找。”这个心停下来了，不着了，就安了，就跟本性的真心默契了，合到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哎，到处十法界都没有一个生死的心，都没有一个不安的心，都没有一个实有的心啊。你了解这个，你心就安了；了解这个，你就出了生死了啊。还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境，就是不着了，就是这个心彻底歇下来了啊。我们做一切的功课，都是为了让这个心歇下来。歇不住，我们就先做一点啊，读经打坐啊，不出其法，只出其境，不出其法，不要到处找了，不要求这些功夫了，也不要去追逐这些境界了，就是先通过一个哎所谓的法，让自己安下来，安下来，最后这个法一舍，就完全相应了啊。所以说，不见有生死可得，唯有空明，幻化空化，何劳把捉？这个把捉也是，把捉其实就是起心了，动念了，念上生念了，只要你这个不动念，不生心，不取。把捉一没有啊，就知道哎，就跟这个空完全的相应啊，得失是非一时放却啊，得失是非一时放却也是不生心了，不再逐境啊，这是三度信心明里边三度大师讲的啊，这个梦幻空化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啊，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亦如啊，一如体玄物而忘源，万法其观归复转啊，敏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得无动，动止无止，两寂不成，一合有耳，究竟清寂不存鬼则，气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精进，正信调直，非思量处，实行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极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行了，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学到这儿啊。